无论是经济贡献与灰产的连结，亦或是延伸出的环境问题，这些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已经显而易见。然而，有观察家提醒，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弦外之音恐怕具有某种政治的考虑。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利克斯将九月中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政治重于经济》的分析报告，指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最初宣称为连接亚洲、欧洲和其他区域所需的物流和运输基础建设发展提供资金，让所有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从中受益，但十年过去了，一带一路的目标却逐渐偏离了最初的愿景。菲利克斯将在报告中说，中国现在已经将一带一路的目标从为复兴丝绸之路的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开发提供融资，扩展到为北京支持并由中国资金承保的任何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但一带一路不断变化的目标表明，它的最终意图可能变得更加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张弗里克斯认为，无论中国选择怎样的一带一路道路，它的经济逻辑越曲折，它的政治维度就越明显。虽然一带一路的经济目标可能不断变化，但它仍然聚焦政治目标。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达了与张弗里克斯类似的看法。陈建甫说，这十年来一带一路影响的不单只是基础建设上的经济层面，更触及到政治层面，甚至开始逐渐对西方价值提出挑战，而这样的影响力似乎特别在东南亚迅速扩散。他说，在一带一路所谓的经济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其实就已经夹带了很多类似好像是文化语言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孔子学院都是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讲好中国话或者是中国梦，要将这样一套中国的理想带到去东南亚国家。过去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慢慢地中国已经在东南亚成为一个不能够分割的价值、经济体系，甚至在政治外交上的一个影响力。佛光大学的陈尚茂则分析，其实仔细去检阅中国官方有关一带一路的文件，他对于相关工程或者是计划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而这种标准上的模糊令到一带一路计划可以包山包海，从硬体基础工程建设到软性的汉语教学等，那就为中共提供了可乘之机了，藉着他在东南亚传播中国世界政治观。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在之前有汉办、有孔子学院，在过去十年的影响力是相当相当大的，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汉语教学之际，他亦都会将他的一些价值观包含在里面，他会去宣传中国大陆政府在过去所做的一些努力等等。大家看到一带一路可能都是集中在交通建设、设施联通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反而是中国大陆藉由一带一路将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透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他想要去影响的国家之中。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林曾经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孔子学院的存在就是为了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不论对象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还是社区里面的中小学校。不过对于中共是否成功透过一带一路影响其他国家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一或是带来较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几名东南亚民众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就读于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塔阿卢扬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机会，在世界各地代表或者定位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我们透过一带一路合作能够获得几大几多的好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不认为印尼坚守的尊重、信仰自由、人权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会因为一带一路而有所动摇。柬埔寨智慧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学生林哈格则对一带一路对柬埔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乐观以待的。林哈格说，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包括东南亚等国家一直存在着争议， 但柬埔寨因為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希望透過投資加強基礎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和柬中之間的合作，一帶一路倡議極大地提升了柬埔寨經濟，改善當地民生。不過位於越南胡志明市的自由譯者，因議題敏感而以筆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芝郎，則認為中國一帶一路是由它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目標驅動的一項倡議，而這些目標似乎更着重於建立符合北京利益的全球新秩序。芝郎說，即使中國在東南亞的一帶一路計劃將對中越之間關係產生重大影響，但在他其他聽到部分觀察人士稱一帶一路可能造成債務陷阱的講法之後，他對中國在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感到擔憂。芝郎的看法與參與新加坡智庫年度民調的多數東南亞民眾意見是相符的。根據新加坡的由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東南亞態勢2023》和《東南亞態勢2022》的調查報告，中國在今年和去年均被認為是對東南亞最具政治和戰略影響力的國家，但2023年有 44.3%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受訪者來自的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主導地位和政治影響力可能會惡化了他們對中國的正面印象，在去年這項數據則達到 50.7%。 對此，菲律賓大學的迪里曼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吳安平說，參與民意調查的受訪者的想法恐怕與中國近年來在南中國海的軍備擴張動作有關，東南亞多數民眾都憂慮，只要中國與他們的國家關係越緊密，恐怕有一日遭受來自北京更大的軍事或者是經濟脅迫。吳安平對美國之音說，至少在東南亞，在很大程度上，當他們試圖在經濟政治上與中國建立聯繫時，無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或者其他倡議，一或是其用任何形式擴展的軟實力，南中國議題均是考慮因素之一。因為中國顯然在東南亞具有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因此如果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有任何要求，如果他們想繼續獲得中國的支持，東南亞國家幾乎沒有選擇，只能夠照做。在中共這一項全球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投資計劃之一滿十週年，美國的拜登政府則持續強化印太戰略之際，東南亞另有數名民眾不約而同地對美國之音表達，一帶一路正加劇北京和華府在這個地區的進行地緣政治角力的看法。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學生穆利亞表示，印尼和其他東盟國家太過依賴，而且太過容易受到美國影響，因此他樂見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增加他的影響力。我不認為我們只是依賴一個國家或者只是被他影響是好事，所以有另外一個國家去增加影響力實際上都是好事，可以藉此達到平衡。在柬埔寨金邊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就讀的潘秀美亦都認為，東南亞應該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以及中國的共產主義價值觀之間取得平衡，但他並不正面去看待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在東南亞日益擴張的影響力，因為這可能會令到中國可能有權力去創造基於中國標準的區域規則，這樣會對東南亞造成威脅。德國前外交部長加布瑞爾曾經在演講中警告，中國是目前唯一擁有全球政治系統性目標的國家，但它與西方傳統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不同。加布瑞爾說，中共正在利用一帶一路創造不同於西方的價值體系，將民主和獨裁的衝突推向前線。他呼籲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計劃做出回應和替代方案。由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西雅格則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並不認為中國正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強行將共產或者是威權主義推廣對東南亞。一帶一路亦都持續對東盟帶來潛在的經濟動能，但有鑑於美中在東南亞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一帶一路未來在這個區域的投資將可能會發生變化。西亞格說，毋庸置疑任何國家都應該保持警惕，因為任何事都可能會改變。如果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東南亞當前的發展可能會卡住的。很多國家已經注意到中國目前聚焦的一帶一路和其他經濟合作可能會改變，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帶一路不好，只要它能夠繼續提供合作的國家或夥伴必要的資源來發展它們的經濟和基礎設施，這樣我認為它們仍然將會有合作的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